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。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读《增广贤文》这本书。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先温习一下上一次学习的内容。
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仁。山中有直树，世上无直人。自恨枝无叶，莫畏日无阴。大家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下面这一段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寅，一家之计在于和，一生之计在于勤。择人之心择己，恕己之心恕人。守口如瓶，防意如城。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一年的计划要在春季考虑安排，一天的成绩取决于能否从清晨起就抓紧时间。一个家庭是否富裕与兴旺，关键在于和睦。人一生成就的大小在于是否勤奋。应该像责备别人那样责备自己，像宽恕自己那样去宽恕别人。应该要谨慎言语，就像在瓶口加上塞子，不要随便开口，要严格克制自己的私心杂念，就像防御敌人攻城一般。
这几句话主要告诉我们，首先，一个人若想成为一个有用之才，绝离不开勤奋二字。从一天到一年，从家庭到人生，大凡有所作为的人，无一不与勤奋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。陶渊明有诗曰：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。其次，要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。对于别人的过失和错误，应当采取宽恕的态度，而如果错误在自己，那么就不能宽恕。《论语》中记载，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：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吗？孔子说：其恕乎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意思是说，大概就是恕吧，自己所不喜欢的事不要加在别人身上。三是说话要谨慎，严防私心杂念。童慧，学了今天的这几句话，你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吗？
静慧姐姐，我学习了今天这几句话所讲的道理，让我对古圣先贤更为敬仰。几句看似简单的话，却可以对我们一生都有帮助。择人之心择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宋朝宰相王旦肚里能撑船的故事。故事是这样的：宋朝人王旦，字子明，自幼沈静好学。他的父亲曾说，此子将来必定官至三公宰相。宋太宗时，王旦中举进士，起初任平江知县。当时县府内传说常闹怪物，不得安宁。王旦到任的前一夜，看守官听到群鬼在大声呼叫说，宰相公要来了，我们应该避开离去了。 于是怪物从此绝迹。宋真宗时，王旦累升知书密院，又任宰相，进封太保。王旦受朝廷重用，居相位最久，凡事不固执己见，受人毁谤不予计较，军国大事都参与决策，常为国家建引贤才，却不让其人知道。当王旦任宰相时，寇准屡次在皇上面前说王旦的短处，然而王旦却极力称赞寇准的长处。有一天，真宗笑着对王旦说，卿虽然常称赞寇准的长处，但是寇准却专说卿的短处呢。王旦回答说，臣居相位参与国政年久，必然难免有许多缺失，寇准侍奉陛下无所隐瞒，由此更见寇准的忠直，臣所以一再保荐。真宗由此更赏识王旦。当寇准任枢密院直学士时，王旦在中书有事送枢密院，偶尔不合诏令格式，准便上奏皇帝，王旦因而受到责问，但是王旦并不介意，只是再拜谢过而已。不到一个月，枢密院有事送中书，也不合诏令格式，唐丽发现，很高兴地呈给王旦，认为这下逮到机会了。可是王旦却命送回枢密院更正，并不上奏。寇准大为惭愧，见王旦说，童年怎么有这样大度量呢？王旦不答。当寇准免去枢密职位后，曾私下求王旦提拔他为相，王旦惊异地回答说，国家将相重任，怎可用求来的呢？寇准心中很不愉快。其后皇上果然授予寇准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寇准入朝拜谢说，臣若不是承蒙陛下之御提拔，哪有今日。皇上便将王旦一再推荐之事告知，寇准非常惭愧感叹，自觉德量远不及王旦。后来寇准终于不负王旦，成为宋朝贤相。王旦居家未曾发过脾气，有一次家人要试验他，在他食用的肉羹内投入尘灰，王旦看到了就只吃饭而已。家人问他为什么不吃肉羹，王旦说，偶尔不想吃肉。后来家人把饭也弄脏，王旦看到了也不责问，只说，今天不想吃饭，可以另外弄些稀饭来。家中不购置田宅，说，子孙应当自立，何必田宅，田宅只会让子孙因争财而做出不义之事。王旦临终时召集子弟到跟前嘱咐说，我们家世清白，不要遗忘往日葵亭应得，今后大家应当手持勤俭朴素的美德，共同保持我王家的门楣。我死后可以为我削发披穿姿衣，依照僧道历练葬即可。说完便瞑目而逝。真宗临丧惊痛，追赠王旦为尚书令、卫国公，赐谥号文正。
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宰相王旦的度量是不是很大呢？古人常说，量大福大。希望我们也能常常保持着一颗宽以待人的心。 好了，就让我们一起再温习一遍今天学习的《增广贤文》中的这几句话吧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寅，一家之计在于和，一生之计在于勤。择人之心择己，恕己之心恕人。守口如瓶，防疫如城。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寅，一家之计在于和，一生之计在于勤。择人之心择己，恕己之心恕人。守口如瓶，防疫如城。大朋友们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